第七讲，沙迪教会。今天我们要研究沙迪教会。从这个教会可以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因此可以互相勉励和警戒走沙迪教会路线的基督徒。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说，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七星和七灵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第一节，主耶稣亲自说，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七灵是完全的意思，主耶稣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七星是教会的七个使者，也就是主耶稣的手足。那一位掌管七星的被圣灵充满和看透万事的主耶稣，是一位看透我们内心隐情的主。主耶稣对撒地教会说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一一的省察。撒地教会是在什么时代呢？它是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也是基督教，就是更正教改教成功的时候。更正教最主要的领袖是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很虔诚的修道士，曾经遭遇很大的危险，几乎要死了。主耶稣使他警醒，让他看见天主教的错误。他在学院里面做修道士，并不是要得高的学位，他做修道士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他要寻求内心平安，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觉得自己行为不能完全圣洁。有一天他要站在审判台前，可是他将站立不住。许多年来他心里面忧伤，找不到出路，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在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苦修很多年，就是要追求内心的平安，但是仍然找不到。在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得到平安，可是已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很有地位，他做了几间教堂的神父，甚至做了大学的教授，地位很高，但是他仍然找不到平安。以后得到一位神父的介绍，读新约圣经，他就研究罗马人书，认识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个时候天主教已经沦落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步，他们有赎罪票出售，如果有人买赎罪票之后，所犯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而且将来可以免去炼狱的痛苦，今生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将来又可以免去炼狱之苦，所以许多人就买赎罪票。后来赎罪票没有了，他们又想出另外的赎罪票，叫人买了以后向神父认罪，神父有权赦罪，如果有人意外的死亡，他的罪也永远被赦免。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有一个流氓 听到神父卖赎罪票，为人祷告，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这种方法是一种得利的途径。这个流氓看出这是欺骗人的事，有一天他就去见神父。他问神父说，我心里正在计划要去犯罪，可以买赎罪票吗？神父说，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就付了一笔钱给神父，买了一张赎罪票。后来他打听知道，这一位神父要带许多的现金经过一个地方，这个流氓跟几个同伴把神父抓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身上的钱都抢光了，故意自投罗网，并且被抓去了。在审判他的时候，这个流氓就大声说，你们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的罪已经赦免了，我向神父买了赎罪票，你们看吧，这上面有神父签的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人虚构出来的，但是天主教在当时的情形就好像启示录第十七章所记载，那骑在朱红色兽上的那女人所象征的。十七章第四节说，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当时造成天主教富有的一个大因素，就是卖赎罪票得了许多的钱财。第六节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当时马丁路德带了许多圣徒从天主教出来，创立了更正教，就是现在的基督教。那个时候千万的圣徒流了他们的鲜血，使我们今天能够自由地相信圣经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为马丁路德当时看见那些事情，心里非常不平安，他知道这不是赦罪的方法。当时他在修道院苦修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在罗马，他朝拜七个大礼拜堂和好多使徒的坟墓，甚至于用膝盖去爬比拉多的阶梯，为的是要得赦罪的恩典，多积一点功德。叫做天主教的传统说，比拉多阶梯是比拉多在耶路撒冷走过的，然后由天使搬到罗马。凡是在这个阶梯跪着爬上去的人，走一个阶梯要念主祷文一遍，就可以释放一个灵魂脱离地狱。当马丁路德在爬阶梯的时候，听见一个声音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他听了之后好像晴天霹雳，如同大闪电在他内心闪过，就这样他得救了。他有了这个亮光之后，就思想，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又何必做这些事呢？然后他看见天主教有关赎罪票方面的书，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所以继续研究新约罗马人书，研究到心里的释放有赦罪的平安为止。不但他可以脱离炼狱之苦，甚至所有的罪都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他认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救赎，不需要赎罪票，也不需要任何的仪式，更不要做弥撒将主耶稣继续的献上，才完成赎罪的工作。他的心里得到了安慰和力量。以后他写出反对有关赎罪票的95条，钉在大主教的门口，所以凡来礼拜堂的人都看见了，都读过了。那么这件事情大大的震动了当时整个的天主教。这件事不只是在罗马传开，也轰动了欧洲，因此引起天主教的愤恨。卖赎罪票的人根本就是做买卖，为的是赚许多钱，所以这些人就告到教皇那里去，煽动教皇要判马丁路德的死刑， 要把他烧死，但是主耶稣救了他。主耶稣接着他将因信称义的道理恢复了，更正教就是恢复基督教当初的信仰。推啊推拉教会，别加摩教会在那个时候贪爱世界，有异端进入教会，拜偶像，反奸淫，犯属灵的奸淫，违背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怜悯他们，让马丁路德把原来纯正的信仰恢复更正过来。这个时候教义更正了，信仰纯正了，从天主教出来的人，就是杀敌教会的人，他们信仰是纯正了，但是没有好的行为，没有从生命发出好的善行，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没有好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们没有清楚明白因信称义宝贵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有两方面，可以用两节的圣经来解释。第一，我们看见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说主耶稣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止灭亡反得永生，是指救恩说的，是赦罪的救恩。反得永生是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而且得着主耶稣永远活在我们里面。第二方面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信耶稣的人把主耶稣接待在心里，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住在你的里面，你不就是成为上帝的儿子了吗？感谢神，借着圣灵在主耶稣里生了我们，用水和圣灵生了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借着水，就是神的道，圣灵借着神的道生了我们，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要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所以主耶稣责备撒帝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悔改。启示录三章二节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在原文当作死，就是教会你败坏软弱的弟兄姐妹们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落入黑暗当中，好像死了一样，教会的灵性越来越冷淡，没有主耶稣生命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又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但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我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自己做不到，就是想做好一点也做不到，但是主耶稣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做不到，他做得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感谢上帝，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由得主耶稣。由不得我们，是因为我们靠肉体行不出善来，但是当我们无条件地把自己摆在主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接着我们把他自己的善行行出来，这真是一个奥妙的真理。但愿我们把这个真理好好的思想。在这里我建议你念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那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并且建议你要读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这两段的话可以用来作为你每天的祷告，要承认主耶稣是活在你里面的，也接着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的话提醒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主耶稣的大光就要临到你了，神的生命要从你里面流露出来，将主耶稣在地上过的生活在你的身上又重新活出来。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所发出来的话语，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要回想当时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怎样付代价的，为主耶稣的真道争辩，甚至到死也在所不惜。所以现在要回想当初的情况，并且要遵守和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这是主耶稣向末世的基督徒的警告。当时主耶稣向撒地教会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们末世的基督徒也要警醒，因为主耶稣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我们应当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虽然什么时候会来我们不知道，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知道和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就可以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就是我们在主里已经死了的基督徒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主耶稣从天上的宝座降临到空中，我们就被提到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我们要和主耶稣永远同在。我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有一天要从天降临，世人都在睡觉，没有人警醒，不警醒的基督徒也在睡觉，这些人都要被撇在大灾难当中。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要听见号筒的响声，听见呼叫的声音，就是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他叫我们到他那里去。以后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基督徒要先复活，以后我们活着还存留的人 要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和主耶稣相遇，永远和主耶稣在一起。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批警醒等候主耶稣的人，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保守自己在耶稣的面前圣洁的，靠着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洁净自己的衣服。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在地上不是靠自己的义行善，而是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靠着他将主耶稣活出来，保守我们的圣洁，叫他的义行在我们里面活出来。我们要穿白衣和主耶稣同行，主耶稣给我们义袍，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主耶稣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穿上耶稣完全的义袍和他同行，因为我们是配得的。赞美主耶稣的恩典，有一天他也给我们穿上义袍，这一天快要来到了，我们要预备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说，上帝对耶稣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与主耶稣同行，就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像主耶稣一样。上帝就用他喜乐的油膏我们，我们就要被圣灵充满，就有力量服侍主耶稣。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在这里有人会问，难道因为我们不完全，上帝就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由正面来接受神的信息。我们信主耶稣的人，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因为主耶稣活在我们里面。纵然我们是信，但是神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想到这句话是何等的恐惧战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当何等的虔诚和敬畏，要完全的俯伏敬拜侍奉他，因为我们是主的殿。我们不能也没有权柄说自己的话，过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殿，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我们身上荣耀上帝。最后我要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节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我们就要向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主耶稣的名为圣。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名何等圣洁公义。我们听到主的名要怎样的俯伏敬拜呢？ 好像古代的人朝见皇帝，五体投地的敬拜顺服。愿荣耀归主耶稣的名，愿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作，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门。